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59回。仙仙苦笑了一声，忍不住确认了一句：“岂止是真灵，听说就是真仙界的仙人，碰到天外魔君也有被魔化控制的可能。当然了，此事也只是据说，具体是否是真的，谁也没有见过。倒是韩兄说这血灵是被天外魔君控制附身的，真的是如此吗？怎么，仙仙子认为在下虚言相欺吗？”韩立听到天外魔君的真实来历之后，骇然之下自然心念百变转动，但脸上可不动声色地问道：“小妹怎么会这么想呢？只是此事非同小可，才不得不……我倒认为他说的大有可能是真的。”还没有等仙仙再想说些什么，一旁目光阴沉了片刻的龟姓男子面无表情地插口了一句：“龟道友，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光韩立有些意外，仙仙也美目一凝：“不要装糊涂了，我就不信你没有发现这血灵的怪异之处。你应该很清楚啊，血灵这等天地生的灵根，没有办法被普通存在附身控制的，就算你我本尊也绝对没有可能。并且这东西先前所说已经灭杀了我等一般存在数个之多，应该我看也不是虚假之言吧。”龟姓男子冷淡地回答道：“就算如此，他如何知道真灵之血和真灵本源之事，并在此守株待兔的？”仙仙摇了摇头反驳道：“这点倒不太好猜测，可能是这个天外魔君化身侥幸闯进此界的时候，无意中先吞噬了一个当年逃出来的和你我一般的存在，知道了此地所在，也可能真是巧合，先撞到了此地控制了血灵，然后才通过吞噬其他找到此地的人，才知道我等的事情的吧。”龟姓男子阴沉沉地说道：“如此一说的话，倒有几分可能的。不过是不是真的如此，我们一查不就知道了吗？我没记错的话，天外魔君附身过的生灵，最终躯体都会彻底地化为魔尘。这血灵纵然本体奇特，但也是没有办法幸免的。”仙仙一边说着，一边美目朝下方望去。韩立听到此言呢，也有一些好奇地低头看去，结果一望之后不禁吓了一大跳。先前明明灰白的石头一般的怪脸残骸，竟不知道什么时候化为了一大堆黑灰，静静地躺在下方的地面上。韩立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终于从这些黑色的灰尘上看出几分怪脸原来的模样，嘴角呢不禁抽搐了一下。如此情形，其他二人自然也都看在了眼中啊。金族女子没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而龟姓男子却一抬手朝下方虚空一抓，顿时一团黑灰直接化为了一条黑烟，被男子射到了手中，并凝神细望了起来。不错，的确是魔化之尘。龟姓男子目光闪动不已，好一会儿之后才将手中黑灰一抛，冷静地说道：“看来韩兄所说不假，这血灵还真的是被天外魔君的化身控制了，怪不得如此难缠呢。先前我二人也不知不觉中了他的圈套，差点命丧他手。说起来，小妹还真的要多谢韩兄的援手之恩。”仙仙轻笑一声，目中眸光流转之下，冲韩立称谢：“ 没什么，我也是侥幸才能斩杀此魔的，这魔头还真是神通诡异，实在是不好对付呀。韩立一回想起先前黑袍人在怪莲体内幻化不灭的情形，嘴角呢不禁抽搐了一下，心中大有几分忌惮。这肯定是自然的，这还是血灵，并没实体之身，无法真正魔化发挥其神通十之一二的缘故，否则的话，天外魔君神通之大几乎不下于灵界真仙，即使被他化身控制魔化的存在，也可怕到了极点，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所能对付的。不过他化身被韩道友所斩，恐怕不会轻易的罢休的吧。他日道友若是真渡那飞升之劫，此魔多半还会亲身干扰的。归姓男子目中寒光一闪，却说出如此一番话出来。飞升之劫，哼，如此远的事情在下根本是不会去想的。韩立却嘿嘿一笑，仿佛丝毫不放在心上。好了，既然我和仙道友已经替阁下解惑了，有关真灵之源的事情是不是该提上一提了呀？归姓男子冷笑一声之后，再次提到了此行的最终目的。不管真灵之源是什么模样，我在血灵体内并未见到分毫。这一次韩立呢却爽快异常的直接回复道。但是一听韩立此话呀，归姓男子呢神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仙仙此女秀眉一皱，也露出了沉吟之色。奇怪的是，二者却都没有流露出惊怒或者是怀疑的表情。韩立双目一眯，心中倒有一些奇怪了。归道友怎么看？惊族女子忽然一笑，竟冲归姓男子问了一句。韩道友身上的确没有真灵本源的波动，此东西和我们原本就同出一体，根本没有办法用宝物和禁制瞒过我们的感应的，自然并没有说谎了。但是先前我们和血灵争斗的时候，均都感应到了血灵身上的本源存在的。这归姓男子呢一字一顿地说道。这么说来，归兄和我的判断是一样的了。仙仙脸上的神色一下子苍白了起来。不错，既然韩道友没有得到真灵本源，那么随着血灵之死，本源存在要么自行散去，重新回归了大地，要么仍回到了原来的真灵之血中，只要等到下个血灵的诞生，才能再得到这个东西的。归姓男子神色阴厉异常。若是第一种的话，我等自然再也没有什么机会了，但若是第二种的话，只不过再等上数百年光景而已。金族女子勉强一声。哦，有这样的事情，二位道友可有办法知道是哪一种情形吗？韩立听了呢心中一动，双手一抱臂摸了摸下巴，不禁问道。当然没有办法，第一种根本无迹可查，第二种则根本是入地无门的。金族女子喃喃地说了一句。韩立听到此话，心中同样的大失所望。毕竟那本源力量可是有可能助其进阶合体的，现在如此一说，岂不是就算真灵本源真的尚存，但也要再等上数百年才有希望得到的吗？不过纵然这一对男女不像说谎的样子，但他自然也不会就真的全信了。当即呢双目蓝芒一闪，同时将神念放出，遁光一起在附近盘旋飞舞，开始探查起附近的一切存在了。结果 他将方圆数里内的一切都仔细地搜查过后，却丝毫线索都没有得到，只能郁闷地再次飞逝而回，重新的呢，在另外二人身旁落下了盾光。见韩立也这般不甘心的样子，仙仙和归姓男子自然更加确信韩立先前之言，三者均都一下子沉默了起来，神色各异地思量着自己的心事。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对仙仙此女来说，此行自然是彻底的失败了，心中的沮丧可想而知了。归姓男子还算镇定，但是啊，目光闪动不定，在思量着什么。哎呀，看来此行算是白跑一趟了。好在本座寄生是银娇之体，数百年光景自然等得起呀。哼！归姓男子似乎想通了什么，忽然低笑了起来。你是银娇之体，就算等上如此多年，仍可冲击圣阶和更高存在。而我若是一等数百年，就算是真得到了真灵本源，也不一定有时间彻底的炼化和用在修炼上了。仙仙呢，却表情复杂。你既然知道此事，何不干脆就此放弃，或者和我合二为一，成为一体如何呀？归姓男子一听这话，目中一光一闪地说道：什么？和你神念融合？自然可以，但是阁下放弃神智，以我意识为主，我马上就可答应。仙仙黛眉一挑，脸色蓦然一沉，哼，请酒不吃吃罚酒。归姓男子闻听此言，脸上凶色顿现，两手一握之下，身上顿时一股淡淡的血腥散发而出。怎么，归道友觉得一人能同时应对韩兄和我的联手吗？仙仙心中一凛，但是秀美面容上反而呢浮现了一丝煞气地说道：韩道友，你要插手此事吗？你若肯就此扭头就走，回头归某一定重谢。归姓男子目中是寒光闪动，在韩立身上一扫之后，蓦然开口说道：重谢。韩立听了此话，却轻笑了起来：怎么，道友不相信归某之言吗？若是如此的话，在下是不是能先付一些代价呢？归姓男子神色冷冽地说：韩兄，那件天外魔甲只有研究过他的我才能修好，只要你我联手，小妹不但回去后将此魔甲修复，而且数百年之后仍然会带着道友来此地寻找真灵本源分给道友的。仙仙呢显得十分的平静，似乎又十分的肯定，韩立一定会帮他的。结果呢也的确像此女预测的那般，韩立只是略微的沉吟了一下，就冲归姓男子摇了摇头：不管以后如何吧，韩某这次不能坐视不管的，道友识趣的话还是自行离去吧。听到韩立这么一说，归姓男子心中大怒啊，面上是狰狞之色立刻闪现出来了，身上的血腥之气突然一下子更浓了几分。韩立双目一眯，身躯中轰隆隆的雷鸣之声一起，一道道金色电弧蓦然浮现而出，同时呢一个三头六臂的淡金色法相也在背后若隐若现的生出，至于足下处则数十口青色飞剑一闪飞了出来，阴森寒光大放之下，一朵青色莲花就徐徐绽开，而韩立本身双手倒背，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归姓男子。仙仙见此自然是笑容如花了，但是也并非没有行动，而是两手一翻转之下， 一手中呢蓦然多出了一张青蒙蒙的符箓，表面明印着一只青色麒麟图案，另一只手中则灵光一闪，多出了一面黑色小旗出来。二者均都表面符文密密麻麻，一看呢就不是普通之物。此女只是将二物微微一晃，一团黑风和一只青色麒麟虚影同时啊呼啸而起，然后一晃之下瞬间融合一起。麒麟虚影借助风势一下子体型狂涨数倍，口中低吼不绝之下，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面前的大敌。龟姓男子纵然说一向凶横异常啊，现在目睹了韩立二人联手之势，脸色也阴沉异常。京族女子实力对其来说还不放在心上，但是韩立刚才独自一人解决血灵之事，却给其震动着实不小。他自负一对一的面对血灵取胜的机会也不过一半而已，更何况还是被天外魔君化身附身的存在。好，很好，来日方长，希望下次再见的时候二位道友还能安然如今。哼，目中凶光连闪几下之后，龟姓男子冷冷地说道。接着话音刚落呀，他袖子一抖，一团灰气飞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顿时现出了一只尖锥状的怪异的飞车，通体血红，隐隐的有鬼影闪动不已。龟姓男子呢身形一晃，蓦然就没入到了车中，然后鬼笑之声大起啊，飞车一下子化为了一道血红向天边激射而去。只是几个闪动过后，最终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这位倒是果断异常啊，一见呢取胜机会不大，立刻毫不迟疑地远遁而走了。京族女子面色一松，两手一掐诀之下，空中的麒麟虚影一散而开，顿时呢重新化为了一张符箓和一面小旗坠落而下，并被一收而起。接着此女这才笑盈盈的一转身，对着韩立轻盈的一拜。这次要多亏韩兄惊退了此疗，否则的话今日能否生离此地还真是两说的事情。哼，你倒是对我放心的很呢、啊、就不怕我对你不满马上翻脸拿下你，再用搜魂之术得到修补魔甲之术吗？韩立瞥了此女一眼，哼了一声说，小妹虽然说和韩兄交往没有多久，但是自问还能看出道友还不是这种翻脸无情之人，况且小妹虽然说修为不高，身锁精魂的秘术还懂得一些的，就算是魂飞魄散也没有办法让人轻易得到一些要紧的信息的。仙仙毫不在意这韩立的语气，反而嫣然一笑。韩立听到此话却不禁有些无语了，他此行最最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修补天外魔甲，的确呢不想再节外生枝了。至于真灵本源这等逆天的东西，他是头一次听说，眼下呢也无可能再图谋得到它，自然打算等回去打听清楚之后再想如何应对此事。更何况天外魔君和提魂兽的异变也让他有些心烦意乱，回去后同样需要仔细的斟酌一些的。这一次那头圣阶魔猿的材料我就全要了，韩立思量了一番之后才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没问题，回去之后小妹除了替韩兄将魔甲修补之外，另外呢还会赠送一样礼物以报最后相助之恩。仙仙此女乖巧至极，不但是一口答应了，还自行提出了另做补偿。韩立见对方如此识趣，脸上的神色稍微的缓了缓，点了点头。韩兄啊，刚才的争斗恐怕惊动了不少魔兽，我们也离开吧，以免节外生枝。仙仙目光在地下一大片残骸上一扫之后，目中闪过了一丝郁闷， 然后就用询问的语气说道：刚才动静的确太大了一些，我们走吧。韩立四下一扫，毫不犹豫地说道。京族女子呢，自然是面露喜色，当即二人遁光一起，化为了一白一青两道惊鸿啊，向山脉外方向是激射而去。片刻的功夫，此地就寂静无声，再也没有任何的人影了。小半天的功夫之后，韩立二人就遁出了山脉之外，遁光一脸就在和岳宗分手的山头重新现身而出。仙仙二话不说呀，单手一扬，顿时一道荧光激射而出，在附近空中几个盘旋过后，却又一闪射回到了袖口中。此女脸色一变，随之又苦笑了起来，这才扭头冲韩立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岳道友恐怕已经陨落掉了，出手的不是姓龟的那个人，就是那头被血灵击杀的高阶魔兽。早知道如此的话，还不如让岳道友跟我们一起进入山脉的好，如今我们的回程可能要冒上一些风险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60回。《凡人修仙传》第1060回。韩立听完了此女之话，略沉吟。月道有陨落，的确是一件不幸之事。不过，就算跟我们进入那里，也不可能进入魔气通道的。如此的话，仍然是没有办法避免陨落的。我看，至于回程嘛，我们就按原路返回吧，毕竟我们已经走过一遍，还算安全可靠的。
唉，也只能如此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动身吧。
青族女子叹了口气说道。韩立也点了点头，二人立刻遁光再起，按照原路飞遁而走。韩立二人自然并不知道，在离他们不知多少万里的某处地方，正有数以百计的化形魔兽正沿着同一条路线迎着韩立这边狂赶而来，而为首带路之人呢，赫然正是那名圣阶多眼魔的另外一名得力手下，那名头生乌黑巨角名叫武器的人形魔兽。他身披一件黑色铁甲呀，看似狰狞的面容上却有些沉重，并不时地将目光扫向手中紧紧握着的一枚血红的圆珠。原本应该晶莹剔透、表面光滑异常的珠子，此刻呢，竟然从中心处裂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并且光芒彻底消失的样子。一收到属下九叶的求援的信息，那名圣阶多眼魔无法分身，但是呢，生怕韩立等人呢是真的逃掉了，便立刻把他派了出来，并就近聚集了能聚集的所有中高阶魔兽，直奔九叶留下的标记追踪而来。但是他才刚出发没多久，手中那枚原本用来定位同伴的器物就一裂两半，这让此魔兽顿时一惊啊。会出现此事，自然十有八九那是追踪过去的同伴已经陨落掉了呀。如此的话，能否还能堵住对方，他可实在是没有把握了。但是一想到自己的那位主人临出发的时候目中露出来的阴森的寒光，又让他呢不禁是机灵灵的打了个冷战。他毫不怀疑，若是自己现在以此为借口返回到其身边，立刻就会被其一撕两半的。心中如此思量着，此魔兽心中烦躁之下，口中顿时发出了一声低吼啊，催促身后的其他魔兽加快速度。顿时这魔风声势大震，众魔兽滚滚之下速度一下子又快了两分。魔金山脉边缘处的一座看似普通的小山谷上方，正有四个人互相对峙不动着，一边呢是一个头发灰白的老者和一工装女子，另一边则是一名头颅四方、头发碧绿的异族，
以及一名看似精悍的枯瘦汉子。四人均都面色阴沉，用敌视的目光打量着对方。
阁下一来就想将我二人赶走，不觉得太霸道了一些吗？啊？
老者正是当日在雷云阁中的炎姓本地修炼者，神色平静地开口了。
哼，本人看中了此地，要进去一趟，可不想有人在外面守株待兔呀。
绿发人自然是在韩立手中吃了一个大亏的炼虚顶阶一族，此刻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们也欺人太甚了吧，这里可是我们先找到的，凭什么让给你们？
宫庄女子闻言呢大怒起来，
凭什么？我们这等存在自然是谁的拳头大谁就有道理了，你不让也行，那就先让本尊试验下你的神通，能打败我，此谷自然让给你们，否则的话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吧。嗯，
绿发一族身上煞气一冒，凝声说道，竟然一副一言不合就要大打出手的模样啊。
阁下何必心急啊，明人咱们不说暗话，倒有如此急着赶我二人离开，自然也是因为手中法盘对此谷有了反应的缘故，但是法盘有反应，那并不一定代表里面就藏有知心，这样的乌龙事情，想来这些天来道友应该经历过几次了吧。如此的话，不如先一同进去搜查一番，等确定了真伪之后，我等再做决议如何呀？否则的话，严某是绝对不会就此离去，只能和阁下一战了。
严姓老者冷静异常，淡淡地说。
听到老者之言呐，绿发一族人呢目中凶光一闪，猛然上前一步就要动手，但就在这个时候，那名精悍的枯瘦汉子突然一闪呢到了绿发一族的旁边，嘴唇微动地传音了几句，似乎在提醒着什么。绿发一族啊面色阴晴不定，片刻之后这才身上煞气一缓，冷冷地说，
好吧，先看看那谷中藏的是什么东西再说，不是那知仙我们各走各的阳关道，若是的话
绿发一族一阵冷笑之后，就根本不理会老者二人，默然带着枯瘦汉子化为了两道长虹，一闪没入到下方被魔气笼罩的山谷中。
严叔，我们怎么办？真的要和他们一起进谷吗？
宫庄女子目睹此景，深吸了一口气之后向老者问道，
自然进去，法盘有了反应，怎么可能轻易放过呀？
严姓老者毫不犹豫，但二人，宫庄女子却有些迟疑了，
里面若没有知仙，这二人自然不会有何举动的，若是有的话，那就更不应退让了，否则的话，你认为我们为什么冒险进入此地啊？
老者摇了摇头，脸色阴沉地说，
的确是尼儿没有思量周详，这山谷的确要搜上一搜的。
宫庄女子略一沉吟之下，也一咬牙地说道，
行了，你呀也不用过于担心，我虽然以前伤势还没有完全康复，但是为了此行却特意地准备了一件异宝，真得到了知仙的话，到时候只要不和对方硬拼，保我们全身而退，我看还是绰绰有余的呀。
老者自信地说道。以老者和他的关系，宫庄女子呢自然对其的话语深信不疑，听到如此一说呢，自然心中不安去了几分，点了点头，不再说什么了。
于是二人顿光一闪，也飞了过去。
不过一进入此山谷啊，严姓老者却立刻发现了蹊跷之处。从外面看，似乎普通异常的山谷呢，竟然深不可测的样子。山谷上半部飘荡着淡淡的黑色的魔气，下半部却仿佛一个奇长的深渊，
即使驱使法宝深入下方千余丈，仍然没有办法见到底部的样子，这让老者呢是又惊又喜呀。喜的是此山谷如此奇特，那知仙大有可能真的隐藏在下方，惊的是下方如此之深，外加魔气浓稠，探查起来恐怕大为不便。心中如此想着，严姓老者和宫装女子呢均都取出了一件法盘状的法器，直奔山谷深处飞去。若是没有绿发一族二人在此，为了提高效率，他二人说不定啊还会分头行事，但是如今呢自然不会做这等可能被对方分头击破的冒失事情了。二者一前一后之下，几个闪动就消失在了山谷的淡淡的黑气中。同一时间呢，在山谷深处一条哗啦流淌的下河中，在河床底部，一个半截身子深埋泥土中的黑悠悠的东西蓦然一动，随之两团绿蒙蒙的眼珠一睁而开，闪动着毫无表情的目光。在离山谷数万里外的地方，一名身高数丈的巨厨叼着一只同样的法盘，带着七八只奇形怪状的魔兽飞遁着。巨厨的两只牛眼呢不时扫向嘴中的法盘，速度不太快，但前进的方向赫然也是山谷所在的位置。紧随巨厨一只放大数倍酷似巨大蜻蜓的赤红色的魔兽，一手同样的拿着一块法盘，口中含含糊糊地说着什么。
大人，我的确在那边山谷感应到了异常的波动，但那里是那条魔恶的老巢，他凶横异常，我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只要禀告大人，让大人亲自来处理了。
哼，不是不一定，你过去了肯定会被一口吞掉的，那条魔恶只差一脚就可踏进圣阶了。就是三位大人轻易也不愿招惹的，你能肯定你自己没有看错？这人族的法器反应的确是针对那山谷的，若是错了的话，可别怪我事后不客气。
巨厨发出了嗡嗡的声音说道，表情似乎呢毫不在意。
大人放心，我前前后后探查了十几遍，可以十成十的肯定，人族法器的确是针对那山谷起的反应。
蜻蜓般的魔兽的复眼闪动了几下，几乎拍着胸脯的保证道：
哦，若是真能在山谷中找到那只知仙，你的奖赏也绝对少不了的。
巨厨显然并没有对身后魔兽的话语真的说寄予多少希望，淡淡的说了一句。这也难怪呀，他带着一干中高阶魔兽从魔金山脉冲出后，虽然说一口气儿击杀了大半外界进来的灵界人，并用抢来的法盘的同样四项搜查那只知仙，但是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根据法盘的十几次反应也始终是误打误着啊，并没有发现那知仙的丝毫的踪影。如此一来，这样就难免对这一次的行动也不寄予太多的希望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若是这一次山谷之行没有收获之后，该去哪个方向继续的搜查下去呢？至于跟随后面的其他几头高阶魔兽，因为这些天的接连扑空，也有一些无精打采的样子。巨厨一行人呢，心不在焉地赶着路，并没有发觉在离他们十余里外的后面有一团薄薄的血雾已经远远地跟着他们一干人，而在血雾当中呢，有一条几乎淡而不见的苗条的影子若隐若现。韩立和精族女子离开了魔猿所在的那片山脉，下面的路程呢竟然顺利异常，并没有在路上再遇到什么麻烦，结果竟在短短的五天之内 一口气儿赶完了大半路程，来到了当日击杀了人面鹫的那片薄雾处。见到此片薄雾，即使他们再心急赶路，也不禁将顿速放慢，略微的商量了几句，就谨慎地飞入到了薄雾中。韩立在薄雾中面无表情，但是目中蓝芒微闪的同时啊，两手各自抓着一块晶莹的灵石，仍不停地吸收着灵石中的精纯的灵气。虽然说因为赶路的缘故吧，没有办法好好的打坐恢复法力，但是这几天在大量珍稀丹药和顶阶灵石的辅助下，他损失的法力倒是弥补了大半。不过凡圣真魔法相的修补自然微乎其微的。就这样也让韩立士大松了一口气，自负再遇到什么强大的魔兽的话，总算是有些底气了。但是当他神念偶尔扫过袍袖中的一枚乌黑的灵兽环的时候，心中又有几分郁闷了。提魂兽，这个突然大展神威过的灵兽，到现在仍然是昏迷不醒着。他神念扫过的时候，此兽当中消耗一空的法力法体已经恢复了一多半，可算恢复能力惊人呐。但当他用神念直接想沟通此兽神识，想唤醒他的时候，却丝毫反应没有。要不是他能清楚地感应到提魂和其的联系未断，几乎要以为面对的是一个死物。那当然了，这也不是说韩立真的没有一丝办法能唤醒此兽，只是考虑过几次之后啊，还是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以他的阅历来看，灵兽出现自行沉睡的情形，一般呢是一种自我进化或保护的手段，都极忌讳呢用强行的手段打扰唤醒的。而韩立原本就对提魂兽是极为的依重，出现了数日前的异变之后就更加的重视，还是顺其自然让其自行醒来的好。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心中这般思量着，韩立也就将此兽的事呢暂时搁置脑后，将神念一收，又内视起了自己体内的情形。只是此刻的丹田处啊，一个释放着金灿灿灵光但体表淡青的元婴，正两只小手在胸前合拢，捧着一团银灿灿的火球动也不动。那银色火球却有一些怪异，原本银灿灿的火焰当中竟然掺杂着一缕缕的乳白色的火苗，并且在整颗火球当中隐隐的呢有银色符文闪动不已。韩立见到此景，嘴角一动之下不禁泛起了一丝笑意。那乳白色火焰不用问呐，自然是吸收人面鹫的那一缕金乌真火了。说起来，噬灵天火能吸纳其他灵火和一些奇异能量并自行融合进化，还真是一件了不得的神通啊。如此持续下去，倒真能发展到何种害人的地步，实在是让韩立大为的期待。见噬灵天火正在徐徐地炼化着金乌真火，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韩立呢就将神念一收，仍将心思放在四周警戒上了。这片薄雾笼罩区域虽然说不小，但是韩立和仙仙进入其中一路飞过，但是却并没有再遇到什么魔兽偷袭。看来先前的那些人面鹫就是这片薄雾中仅有的高阶魔兽了，因为被灭杀的太过突然，短短的几天之内并没有其他高阶魔兽迁入到此片区域。如此的话，二人这次回来自然是通行无阻了，因为一路无事，外加韩立和仙仙又都走过一遍，自然比上次快得多。半日的功夫之后，他们就穿过了整片薄雾，到了其边缘处。不过就在 猩红刚从薄雾中一飞而出之后，就一顿地停在了半空中，随之顿光一脸，韩立身影现形而出。但是此刻的他望着前方的情形，脸色却略微的有些发白了。只见在离他不过二三百丈远的地方，黑风阵阵，赫然悬浮着数以百计的中高阶的魔兽。在这群密密麻麻魔兽的最前方，一头幻化人形的魔兽膀大腰圆呐，头生一对乌黑巨角，身披一件黑色的铁甲，上半身和人族一般无二，但是下半身却是长满了乌黑的兽毛，正用一丝愕然的目光望了过来。而在这头人形魔兽对面五六十丈处啊，另有一名身披银甲、足踏血色飞车的男子，脸色阴沉地与之对峙着。与众魔兽对峙的银甲人，自然是当日在魔兽山脉处先走了一步的龟姓男子。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这位走的呀，竟然是和韩立等人一条路线，竟还被如此多的魔兽堵住了。此刻龟姓男子一见对面双脚魔的异样之后，心仪之下飞快回首，结果一眼就看到了韩立和紧随飞出的仙仙此女。此一族呢，先是一怔，但是眼珠一转之下却露出了一丝喜色出来。说起来，龟姓男子别看刚才还算镇定，但是心中却真的是焦虑万分了。他自问一离开韩立等人之后，在路上呢就一刻也没有停过，但是还在此处被如此多蓦然出现的魔兽给堵住了，心中呢是惊怒可知了。对面魔兽以中阶魔兽为主，但高阶魔兽也足有三十多只之多，外加为首双脚人形魔兽，竟是和他修为差不多的存在。他虽然自负，也知道一动起手来呀，绝对只有陨落的份儿了。唯一的希望呢，也只有想办法摆脱这些魔兽，然后用最快的速度逃之夭夭。但是他一看那些高阶魔兽中七八只背生一对或数对翅翼的禽类还有飞虫类的魔兽之后，心中呢又有一些嘀咕了起来。这些家伙可不好对付呀，碰到他们估计是在劫难逃了呀。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61回。